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世界各国政府对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地区为独立国家做出回应，很多国家都谴责莫斯科这个举动，并呼吁外交解决危机。我们必须明确表示，对乌克兰的攻击是对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家和联合国宪章的攻击，这将会遇到迅速而严厉的后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达林托马斯格林斐尔德大使星期一晚间话：我哋仍然相信外交谈判是负责任国家去解决分歧的唯一地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话：古特雷斯认为俄罗斯的决定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土耳其外交部星期二早上发表声明，称俄罗斯的行动明确侵犯了乌克兰的政治团结、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巴黎，法国外交部长德里安谴责了俄罗斯的举动，并表示俄方的举动将受到制裁。台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台海两岸形势紧张，但仍然有超过六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北京不会趁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入侵台湾。最近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乌边境紧张形势升级，美国及其盟国的精力和注意力都被吸引去欧洲，而一旦俄乌战争开打，美国及其盟国更加没办法同时兼顾台海，因此北京就有可能趁机攻打台湾，既可以在战略上呼应俄罗斯，又可以令到美国及其盟国难以首尾相顾。根据财团法人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星期二2月22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20岁以上的台湾人当中，约有27%的受访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北京可能随时会出兵攻打台湾，尤其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另有63%的受访者认为即使俄乌战争爆发，北京亦都不可能会入侵台湾。一项民意调查仲发现，在倾向独立的民进党认同者当中，有66%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不可能随时出兵台湾，甚至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亦都是这样。只有29%的民进党认同者认为北京有可能出兵台湾，而反对国民党的认同者当中，亦都有66%的受访者认为北京不可能出兵台湾，另有27%的受访者认为有可能。俄罗斯总统普京终于对乌克兰落手，不单止承认乌克兰东部俄语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两个独立国家，而且还挥军入侵乌克兰东部进行所谓的维和。俄罗斯的侵略行径立即遭到美国和欧洲的严厉谴责，但让不久前通过邀请普京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而展现中俄战略联手与团结的北京，在外交上陷入了尴尬和被动，因此只能够在外交上走钢线，既表现对普京的理解和道义支持，又不得罪已经和他的关系紧张的美欧。中国外长王毅北京时间星期二2月22号在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谈判缓和事态，化解分歧，但他同时重申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注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一位独立人权专家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向缅甸军政权提供武器，这些武器被用来对付平民。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汤姆·安德鲁斯星期二2月22号发表一份详细的报告，列举了中俄两国自从2018年以来卖给缅甸军政府的武器类型。这些武器包括了噴射戰機、装甲車、弹道导弹系统和移动防御系统。报告说，两个国家是在这里完全知道这些武器用来攻击平民的情况下这样做的。报告还点了塞尔维亚的名字，说塞尔维亚批准向缅甸军队转让火箭和大炮。中国、缅甸、俄罗斯或塞尔维亚暂时都未有回复置评。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安德鲁斯的报告还指出，其他几个国家包括了白俄罗斯、乌克兰、 巴基斯坦、南韓同埋以色列一位知名嘅反對中國嘅活動人士喺蒙古國被捕。活動人士稱，呢個係蒙古當局為咗清理北京嘅批評者而展開更大範圍努力嘅一部分。內陸國家蒙古依賴向佢嘅巨大鄰國俄羅斯同埋中國出口礦產，但係首都烏蘭巴托亦都發生過反對北京喺中國內蒙古地區實施語言政策嘅抗議活動。對中國在它的邊境地區內蒙古實施推行漢語的政策持批評立場的人士說，這種政策與中國當局在新疆和西藏等其他地區將當地少數民族同化為佔主導地位的漢族文化並跟隨少數民族語言的舉措是一樣的。據烏蘭巴托情報機構稱，蒙克巴亞爾楚魯恩杜爾吉因為涉嫌接受外國情報組織的指示和資金，在上個星期五2月18日在烏蘭巴托被捕。蒙古情報總局表示他參與了非法的合作活動，但未有透露更多細節。活動人士表示，他們懷疑是蒙克巴亞爾對中國的負面評論使他被當局釘上。三名之前因為謀殺阿貝里而被定罪的佐治亞州男子星期二2月22日又被裁定犯有聯邦仇恨犯罪，陪審團判定他們侵犯了阿貝里的民權，而且因為他是黑人而攻擊他。除了聯邦仇恨犯罪之外，陪審團仲裁決格雷格·麥克麥克爾和特拉維斯·麥克麥克爾父子以及他們的鄰居威廉·羅迪·布萊恩犯有綁架未遂罪。麥克麥克爾父子仲被裁定在度從事犯罪活動期間使用了槍支。在審判期間，檢察官出示了槍擊案發生之前幾年和幾個月的大約20多則短信和社交媒體貼文。特拉維斯、麥克麥克爾和布萊恩在這些電子訊息中使用種族羞辱字眼和侮辱性的評論來談及黑人。由於格雷格、麥克麥克爾的手機加密，聯邦調查局沒有辦法獲取他手機上的訊息。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令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尼克从访问中国50年之后，美中关系是否一如既往地话问题重重呢？我哋会报道亚洲赌城澳门点解当局会对佢哋嘅博彩业咧进行咁多嘅控制咧？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财政预算案推出暂缓追租再派消费券，咁有中小型企业批评作用唔大，并且将会出现大量嘅结业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星期三首次透过视像发表202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也是他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陈茂波说，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已经两年，疫情影响经济运作和民众生活，他在预算案提出多项针对中小企以及市民的纾困措施，包括立法禁止业主对所谓的指定行业的租户在一旦出现欠租的时候采取拉人封铺等等的追租行动，并且再次派发电子消费券。有中小型企业批评预算案的纾困措施帮助不大，担心疫情之下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可能无了期延续，对香港经济前景感到绝望，预计多个行业将会出现结业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一个多月之间确诊宗数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三即是2月23号录得8674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超过两年以来单日确诊新高纪录。在疫情持续扩散之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首次透过视像发表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亦都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陈茂波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已经两年，疫情影响经济运转和民众生活。他在预算案提出多项针对中小企和市民的纾困措施，針對疫情下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導致美容院、健身室、派對房間、補習社等中小企停業，預算案首次提出立法禁止業主對指定行業的租戶在一旦出現拖欠租金的時候，採取拉人封鋪、清盤等法律行動追租，相關法例有效期最長六個月。陈茂波形容现在是非常时期，市面淡静，尤其是小店经营艰难，他希望业主共度时间，不要逼死租客。如果个别业主没有租收供楼有困难，金管局会支援银行弹性处理，措施适用于防疫抗疫基金17类处所，还会加入零售业、兴趣班，立法的时候亦都会参考海外经验。继去年预算案之后，今年再向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发放电子消费券，金额倍增到港币10,000元，即大约1300美元。陈茂波表示，电子消费券将会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将会在4月份发放，第二期会在7、8月往年的暑假发放，将会包括新一批年满18岁的市民。陈茂波预计今年预算案的措施可以为香港经济提供3%的提振作用，相信疫情快速遏止之后，经济下半年有2%至3.5%的增长。不过他认为外围环境和地缘政治复杂，要视乎往后的形势发展。
同时面对百年未见的国际大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外围环境，我哋必須有底線思維，做好部署，防範風險，以鞏固我哋嘅發展路徑同埋成果。
喺預算案公佈前夕，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即係2月22號傍晚，公佈一系列最嚴厲嘅防疫政策，包括將會喺3月推行疫情持續超過兩年以嚟首次全民強制病毒檢測。公众地方限聚令收紧至到两个人，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同埋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派对房间等场所的停业令继续实施到4月20号。经营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的预算案首次推出合法拖租的措施，他形容是相当新颖和新奇。早前被停业的场所多次要求政府提供租金补贴，令到经营者不会在停业的时候白交租。任伟豪认为推出合法拖租的措施有如将政府的责任推到业主身上，而且拖租不等于免租，经营者有如向业主借贷，拖欠的租金始终都要还，他认为作用不大。
在外國停業的處所很多時候在租金上面都有一定額度，甚至是全面的這個寬免的措施，即是政府會代替業界、中小企去交租的，如果那個處所是停業的話。但是政府就沒有做到，我們即是作為一個中小企去知道這個消息，就會覺得其實都是真的借錢，其實結果去到最後都要還的。
任伟豪表示，合法拖租的措施只有半年，意味半年后经营者可能要一次过还清拖欠的租金。如果到时经营环境没有好转，可能会出现结业潮或者继续拖租。他呼吁政府承担责任。
其实呢啲中小企嘅老板呢都觉得啦，到期时都即係如果就情况一路都係咁差落去嘅话呢，基本上都冇可能去还到租㗎啦。一系呢就到期时即係会唔会即刻執咗佢呀，又或者到期时呢就一路就拖落去咯，將嗰啲租金啊，即係大家喺度鬥，喺度消磨大家意志咁樣，去同個業主喺度去要求即係交曬，咁我交住少少先，我交住少少先，一路咁樣去拖落去。
嗯，
咁嗰個效果其實去到最後咧，相信都係唔理想嘅。
任伟豪又表示，他不认为三月推行的全民强检可以令到传播力超强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清零。他担心疫情下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可能会无了期延续，没完没了。任伟豪表示，很多私人补习社同业都认为预算案提出的合法拖租和电子消费券都不能够帮助业界纾困，很多同业对香港经济前景感到绝望，大家都是讨论几时结业。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创会主席林汉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疫情下政府要求派对场地停业，他认为财政预算案提出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租户追租，对他们的现金流都会有帮助，因为派对房间最大的开支就是租金，占三分之一至到一半左右。他形容措施有如雪中送炭。林汉贤表示，目前未清楚立法之后暂缓追租的条例怎样运作，但是会担心业主可能有应对方法，例如收取暂缓租金的利息等等。记者问及有没有信心派对场地等停业处所可以在4月20号恢复营业，林汉贤表示信心不大，因为现在疫情仍然肆虐，星期三的单日确诊宗数接近10000，甚至有学者估计三月中可能出现单日几万甚至十几万宗确诊，他认为最快可能要到今年第三季疫情才有机会缓和，建议当局可能要考虑与病毒共存。林汉贤表示，现在已经有很多派对房间经营者陆续结业，网上有大量零顶手费出让的情况，如果疫情下停业令持续，估计有三至四成的派对房间结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50年之后，咁美中关系系咪一如既往？定话问题重重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喺冷战高峰时期，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飞抵共产主义中国嘅权力中心北京进行访问。佢五十年前对中国进行为期7日嘅访问咧，被称为改变咗世界嘅一个星期。以当时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了美中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总统尼克松飞抵共产主义中国的权力中心进行访问。他五十年前对中国进行为期7日的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个礼拜，以当时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了美中关系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中關係始終會是一個挑戰，而且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問題重重。雖然冷戰早已結束，但美中雙方都有可能會開始一場新的冷戰的擔憂。儘管中國一再否認，但美國擔心曾經戰勝蘇聯的這個由民主制度領導的世界可能會受到一個強大而且仍在崛起的中國威權模式的挑戰。美中關係一直是有爭議的，但亦都是必要的。斯坦福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梅慧琳在接受美聯方時說，或許五十年前主要是因為經濟原因，現在主要集中在安全領域，但這個關係從來都沒有亦都永遠 唔會咁容易㗎。50年前嘅一個星期，尼克松喺一個灰蒙蒙嘅冬日早上抵達北京，街道標語牌上寫住打倒美帝國主義等口號。當時中國正處於動盪嘅文化大革命時期，城市裏面嘅知識分子同埋其他人被趕到農村參加所謂嘅上山下鄉運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好多人喺階級鬥爭嘅名義之下遭受公開嘅羞辱、殘酷，甚至係致命嘅攻擊。尼克松1972年嘅訪問，包括與毛澤東主席嘅會晤同埋參觀長城，導致1979年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並同時與台灣斷絕正式關係。在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北京掌權之後，美國一直承認台灣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周恩來總理的翻譯在一部回憶錄中寫到，據他回憶，尼克松在機場與周恩來總理握手時說，這個友誼的手跨越了太平洋，對雙方來說，這是一種源起於外在形勢的友誼，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忠貞。1969年曾經是共產主義盟友的中國和蘇聯分道揚镳，甚至在邊界上發生衝突，毛澤東將美國視為對抗任何蘇聯入侵威脅的一個潛在的制衡力量。在國內捲入水門事件的尼克松正尋求孤立蘇聯，並撤出導致美國社會分裂的漫長而血腥的越南戰爭。中國是與得到美國支持的南越作戰的共產主義不渝的盟友，尼克松希望中國能夠在解決這場衝突中發揮作用。麥亞密大學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金德方對美聯社說，這位美國總統將自己置於向北京乞求的地位。他說，中國官方傳媒宣傳一個繁榮的中國將是一個和平的中國，而且中國是美國出口產品的一個巨大市場。這種情況在幾十年之後才會發生。首先，美國成為中國一個巨大市場，推動中國從一個貧窮的國家飛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利對美聯社說，尼克松的訪問是引領中國向外發展並隨後在全球崛起的關鍵事件。楊大利著有多本有關中國政治和經濟的著作。在毛澤東1976年去世兩年之後，新領導人鄧小平開創一個部分經濟自由化的時代，創造一個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與一黨專政的混合體，並一直持續到今日。中國的財富使它的軍事實力得以大大擴張，而美國及其盟友將它視為威脅。共產黨說，它只是尋求保衛自己的領土，不過這個包括了試圖控制日本，亦都宣稱擁有主權的東中國海島嶼和東南亞國家宣稱擁有主權的南中國海島嶼。南中國海擁有重要的航道和自然資源。中國軍方已經派出越來越多的戰機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執行訓練任務，這個是與美國產生矛盾的一個原因。中國聲稱這個位於中國東海岸的自治島嶼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美國向台灣提供軍事裝備，並警告中國不要試圖用武力奪取台灣。儘管是這樣，尼克松的中國之行事後仍然被讚譽為他標誌性的外交政策成就。尼克松因國內的水門事件而蒙羞並不得不辭職。牛津大學的中國歷史與現代政治教授拉納米特表示，啟動讓中國重返國際社會的進程是正確的，但過去半個世紀尚未使到美中關係步入穩定的軌道。他說，美國和中國仍然未能夠搞清楚他們將會如何融入一個雙方都有一個角色的世界，但發現彼此越來越難以互相包容。中國官員和學者都將尼克松的訪問看成是一個兩國儘管存在分歧但仍尋求溝通和互相理解的時刻。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朱峰對美聯社表示，同樣的做法是克服目前僵局的關鍵。他說，對尼克松訪華的紀念告訴我們，我們是否能夠從歷史中吸取某種力量呢？儘管尼克松的中國之行使到美國在冷戰時期與蘇聯的競爭中獲得優勢，但美國現在面臨著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格局，而且仍帶著過去的回聲。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但俄羅斯和中國的領導人普京和習近平正在尋找共同目標，反擊美國對中俄的威權主義方式而施加壓力。越南戰爭早已結束，但美國再次發現國內社會處於撕裂的狀態，這一次是因為大流行病的應對和上一次的總統選舉。美國總統拜登曾經表示，他希望與中國建立一種更加可以預測的關係，但在貿易和人權問題上的重大分歧 寫到互相理解難以實現，尼克松訪華所提出的兩國關係長期穩定的前景似乎更加遙不可及，中美關係非常之差。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教授洪志勇對美聯社說，希望改善關係的人的確有，但這個是非常難實現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于很多赌场的大客户来讲，中国统治之下的澳门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好去处。当地既有高端的购物区，更加有高赌注的赌台。因为新冠疫情而关闭之前，澳门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赌博中心之一。但现在澳门的博彩业正在经历严厉的管控。分析家就认为这个是为了中共当局控制犯罪以及冲击中国大陆经济的资本内流所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马比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的报道。
澳门立法会即将审议博彩法修订草案，规定停发专门组织公费游览或者参赌的赌厅之中介人的执照，同时停止中介人分享收入，将新赌牌限制是6个，年期限制至目前的一半，就是10年，同时对赌台和各子机的数量亦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一些分析家认为，对长久以来依赖赌场收益的繁荣发达的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博彩业重造规范，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在中国减少贪腐增加管控的理念。作为赌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国大陆游客，至2013年将如此之多的现金转入澳门，迫使中国开始收紧规则来到限制洗钱。美国《中国资本主义神话》这本书的作者德克斯特·奈伯茨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大陆中国人的钱外流进澳门的银行账户越来越反感，因此多年来一直试图减缓这个的状况。罗伯茨说，他认为在习近平看来，澳门在很多方面是丑陋而令人反感的。他又说，他觉得他只是在赌注被恐强忍住，因为他知道摧毁澳门经济绝对是他们不想做的事。但是他认为习近平实际上是有看法的，他在某种程度上面歧视暴富，看不起恶习。新加坡埃逊华迈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雅斯认为，自从2020年初以来，澳门关闭了边界，甚至关闭了和附近香港的联系，这些对赌场造成严重的冲击。一位澳门政府旅游局发言人表示，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大陆游客从2020年8月起开始回流，他们今天亦都是可以在人数受限的情况之下访问。发言人说，随着新冠疫情在澳门和中国大陆相对稳定，自从2020年8月中开始，两地的旅游开始分阶段恢复，这些令到这座城市的旅游业逐渐走上正轨。根据澳门政府旅游局的数据，2021年底达澳门的人数是770万人，比2020年多出了 30%， 但是比新冠疫情之前仍然低了 80%。 数据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占 91%， 比前一年增加了 48%。澳门和香港一样，亦都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货币和移民管控。澳门在疫情之前主要服务的对象是中国大陆旅游团和香港的一日游者。在面向全民的赌场里面，旅游者和一小部分来自世界其他地方，通常是亚洲其他地方的游客，一起玩百家乐或者是扑克牌的游戏。和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不同，澳门的巨型赌场内并不设廉价的餐厅和儿童的娱乐室，那里的配备的是时髦而又豪华的购物中心，里面出售名牌的服装、珠宝和手表。赌场的客户之中有一些是被娱乐大亨或者是赌厅承包或者中介商组织来到贵宾的赌客，这些承包商或者是中介从赌场领取佣金，为宾客、赌客提供豪华的旅行接待，有些中介还向赌客出借赌资并且追讨债务。作为中国有意终止这个做法的一个迹象，澳门警方11月以团伙犯罪、非法赌博牟利以及洗钱等的罪嫌逮捕娱乐大亨周卓华。 墨尔本理商学院院长斯图亚特奥尔认为，未来高端商品采购将会逐渐成为旅游者的重头戏，而澳门最终将会演变成中国富豪专门采购奢侈品之地。他认为中国官员面临以疫情前的方式重启澳门的压力。奥尔说他觉得这些是一个挑战，持续关闭的经济后果就是经济将会开始下滑，而且他觉得很多是国家都面对的这个挑战。艾信华迈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戴吉夫比斯雅斯认为，那些继续得以运营的赌场会发现博彩法修订草案已经就澳门这些新的规定会走几远这个问题去除了相当多的不确定性。随着防疫限制的逐渐放松，这些将会令到澳门博彩业在中期实现强劲的反弹。比斯雅斯又说，但是澳门博彩业也都必须适应在更严格的监管环境之中去营运。澳门最大的赌场之一就是永利澳门，并没有就这个报道提出的有关他未来经营的问题作出回应。中国在经济上面控管行动也都不局限于澳门，过去一年中国监管当局对私营教育、网络技术和中国公司境外股票上市都加强了管控。中国去年将澳门和相邻的广东省结成横琴粤澳深度合作的经济特区，以特别的税务和政策优惠来到促进澳门经济从博彩业扩大并且多元发展进入金融、高科技、中医药、旅游业、会展以及贸易等的行业。但是澳门政府旅游局表示，中国大陆的游客访澳仍然是优先要务，在目前由于旅行限制仍然实施，吸引中国大陆游客仍然是一个焦点。他们亦都有一系列的线上和线下的促销和市内的活动，旅游局亦都有类似的本地区其他地方以及国际计划目前暂时搁置了，一旦赴澳安全旅行得以恢复，这些计划就会出台，发言是这样讲的。而罗伯茨表示，中方官员了解博彩和旅游是澳门的经济主轴，所以他们会注意避免伤害这些关键产业的过重的管控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1号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独立国家，并且签署文件宣布他们不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普京还下令派俄罗斯军队前往两地进行所谓的维和任务。在他签署有关文件之前几个钟头，当地的分离主义领导人就发表视频呼吁说要宣布独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梅根道佐为我们介绍这两笪地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情况。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1号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的国家，并签署文件宣布他们不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普京下令俄军前往两地维和。在这个几个钟头之前，当地的分离主义领导人发表视频呼吁宣布独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合称顿巴斯，位于乌克兰的东部，靠近俄罗斯边界。该地区既有基辅控制区，亦都有分离主义分子控制区，当地主要产业为煤矿和钢铁生产，有360万人生活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其中大多数都讲俄语的。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俄罗斯工人在苏联时代迁徙至此的结果。据美联社说，近年来莫斯科向当地人口的大约五分之一发放超过72万份俄罗斯护照。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2014年接管了政府建筑物，并宣布这两个州为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在他们采取这个举动之前，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自从2014年有14000多人在顿巴斯地区死于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和乌克兰军队之间的冲突，乌克兰和西方都指责俄罗斯在军事上和财务上支持分离主义分子，莫斯科否认这个指控。冲突期间，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客机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机上所有298个人遇难。国际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说，导弹是由俄罗斯提供的。 發射地點位於一處親俄羅斯分離主義分子控制區，俄羅斯否認捲入了擊落民航客機事件。在頓涅茲克和盧甘斯克地區的分離主義分子2014年奪取當地政權之後，他們投票宣布獨立，直到現在並沒有任何國家承認他們獨立。2月21日普京召開了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之後，就宣布承認兩地獨立。在他做出這項宣布之前，該地區的分離主義領導人發布視頻呼籲承認他們的獨立。兩地都有自行宣布的總統，在一次幾乎不承認的投票中，丹尼斯普希林在2018年當選為所謂頓涅茲克人民共和國的總統，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是別昂尼德帕塞奇尼克。俄羅斯承認兩地獨立實際上是終止了明斯克協議，這項協議從未得到全面落實。這項在2014年和2015年簽署的協議要求兩處地區在烏克蘭境內實施相當大程度的自治。俄羅斯之前承認了格魯吉亞兩個分離地區的獨立，一個是阿布哈茲，另一個是南奧塞梯。在那陣之前，俄羅斯與格魯吉亞在2008年進行了一場短暫的戰爭，從那陣時之後，俄羅斯在這些地區駐軍並為當地人提供俄羅斯公民身份。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個月12日出訪斐濟，並且同18個太平洋島國舉行了視訊會議，去應對北京在南太平洋的迅速擴張。觀察人士說，美國可能對帕勞等三個島國繼續提供經濟援助，去抗衡中國在當地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但是當地最大的危機是全球氣候暖化的衝擊，所以不理是華盛頓還是北京，都要拎出有效的抗暖化對策，才能夠贏得各國的青睞。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展开泛太平洋地区的访问行程，他在2月9日至12日期间先是出访澳大利亚，参加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共同商议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反制中国散播假消息和气候变迁等议题。布林肯在2月12日转往斐济，除了与18个太平洋岛国举行视讯会议之外，亦都公开宣布将会在所罗门群岛重启美国大使馆。华盛顿在1993年关闭驻所国的首都霍尼亚拉的使馆之后，就将相关领事业务合并转交给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事馆负责。这一趟的斐济之行是美国国务卿相隔37年首度重返，争取太平洋岛国加入拜登政府最新发起的印太战略布局的意味相当浓厚。不过相较于美国37年来疏于经营与斐济的关系，中国自从1985年以来到访斐济的外长级别以上官员就高达20多位。据中国外交部的讲法，这个代表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正是平稳地发展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单止经济上相互支持，亦都在度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另外，美国官员曾经透露，北京正在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联系，其中尤以拥有70万人口的所罗门群岛情况最紧迫。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在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绝36年的外交关系，转移与中国建交，但这个决定在国内引发反对声浪，以及后续的反政府抗争和反中浪潮，态势之激烈一度进入宵禁。对这个动荡，北京曾经提供盾牌、警棍等装备协助当地政府平息。观察人士指出，布林肯这次的泛太平洋之旅象征美国已经积极将政治和安全重心转向亚洲，以对抗中国带来的挑战。位于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部研究员史林说，在北京加强涉入南太平洋事务之际，布林肯的出访显示美国极欲是重拾曾经被忽略的南太平洋盟国关系。
This was a decision to close the embassy in 1993 that was made in a very different geopolitical context. So it's a US decision.
史林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1993年决定关闭所罗门群岛使馆，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不同。美国之所以做这个决定，反映了他赢得冷战的自信。当然，众所周知，冷战到现在并未完全终结。他认为美国关闭使馆是错误的决策。 位于台北的太平洋岛屿研究学者、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庭辉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包括斐济、所罗门群岛等比拉尼西亚岛群过去是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不过中国近年来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更加勾结部分贪污政府，间接排挤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该区的外交进程，迫使华盛顿调整策略。
所罗门在2019年跟中国建交之后，美国也意识到如果再不加强跟这些岛国关系的话，中国势力。
林庭辉说，所罗门在2019年和中国建交之后，美国也都意识到如果再不加强和这些岛国关系，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势力不是只有经济面，未来在军事上可能会突破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成为同美国军事竞争的局面。对美国来讲，现在就必须强化同岛国的政治关系，来到阻挡中国势力不断扩增。第一岛链指的是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南至菲律宾等所形成的链带间之广泛海域，而第二岛链就以关岛为中心，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烈岛和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等组成。它后方依托的军事力量是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新西兰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雷迪近期针对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军事扩张发表评论，他投书澳大利亚媒体说，中国去年底在所罗门群岛的反政府暴动当中，以及汤加一月中的火山爆发的时候，都曾经派遣部队是迟缓，美其名是协助救灾和提供警察装备，但实际上他是趁机巩固当地的军事部署。布雷迪说，北京派遣到两地的海空部队都是来自解放军南部战区，过去两年曾经参与大规模的军事演练。台湾学者林庭辉非常认同布雷迪的分析，他说中国经常以人道救援为由出动解放军队，甚至意图掌控当地的通讯和卫星系统，这样的部署恐怕对于南太平洋安全甚至美澳在周边作战布局构成严重威胁。
因为南太目前只有三个国家有军队，一个是东加，一个是斐济，一个是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些国家其实是很重要的地理位置。
林庭辉说，因为南太平洋目前只有三个国家有军队，一个是汤加，一个是斐济，一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国家其实是很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果未来解放军在这里出现的话，会涉及到太空产业的跟进，再加上中国相关的电信产业也都入到这个地方，未来可能会对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太空站以及海权作战方面造成很重大的威胁。不过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徐秀君就反驳外界的中国威胁的论调，他说解放军在南太平洋维护和平是尽大国的义务。
从事实来看，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不针对任何国家，也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损害，所谓的威胁只是一些国家的自我感受。
徐秀君对美国之音说，从事实上来讲，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不针对任何国家，亦都没有为任何国家带来损害，所谓的威胁只是一些国家的自我感受，它反映了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对自己的不自信。随着中国势力的提升，中国有责任承担好像其他大国一样地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的义务。即使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崛起，大白宫在2月11号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就明确地指出，印太区域面临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挑战。据美国印太战略的规划，美国将会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布局，特别是针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亦都将会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等主要区域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美中角力加剧，南太平洋很可能成为两大强权角逐地缘政治势力的下一个关键战场。不过美国外交家杂志和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都曾经发表文章是解释，太平洋国家都不愿意卷入大国竞争，亦都不一定附和美国的观点认定中国带来军事威胁。各个岛国目前最在意的其实是哪个能够有效协助他们应对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冲击。例如汤加去年11月在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示警，说全球暖化如果超过摄氏 1.5 度的临界点，将会对汤加、太平洋和其他小岛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亦都说，灭岛是太平洋岛国眼中最迫切的危机。
太平洋岛国将来会有灭岛的危机，国际必须协助这些岛国处理气候变迁的问题。
丁树凡对美国之音说，太平洋岛国将来会有灭岛的危机，国际必须协助这些岛国处理气候变迁的问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史林就表示，大部分南太平洋岛国采取不结盟的策略，所以不是那么可能在美中之间是选边站，但是比较两强在当地应对气候暖化的策略，他认为中国的贡献相当有限。
At the moment, it's the US administration that is by far the most progressive on climate change. You couldn't say that a year ago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in charge.
史林说，截至目前为止，美国拜登政府在气候变迁上做得最积极。一年前的特朗普政府并不算积极，但拜登政府现在肯定的是美中和澳大利亚三国当中最有远见。在应对太平洋地区气候变迁的具体的措施上，中国做得不多，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与气候变迁直接相关的政策。虽然全球暖化的贡献有限，但是中国积极与太平洋岛国强化经济交流，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和斐济等11国已经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据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9年的研究，中国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向南太平洋地区提供约60亿美元的贷款，已经占该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21%。 不过债台高筑的结果令到部分国家陷入了无力偿还的困境。据新西兰网媒的报道，南太平洋最穷的汤加王国欠下高达 1.08 亿美元的债务，占全国总债务的2%，相当于1/4的国民生产总值，迫使汤加在2020年向中国提出减免债务的要求。但是北京中科院的徐守军认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问题不能够归咎中国，因为北京在提供贷款之前就已经评估过各项目的发展的前景。鉴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已经有一定的政经的影响力，台湾学者林庭辉认为，北京未来可能进一步与部分岛国建交。在这个前提下，美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三国所签署的自由联合契约明年亦都可能是陆续续约，以深化美国与南太平洋的联系。自由联合契约在1980年代签订，美国透过提供三国经济援助换取在协定涉及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不过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的契约将会在明年届满，与帕劳的契约就在2024年到期。
如果这个预算补贴没有延续的话，我相信中共会随时的虎视眈眈的去填补这样的真空地带，帛琉跟马绍尔群岛就可能跟中国建交了。
林庭辉说，如果这个预算补贴没有延续，他相信中共会随时虎视眈眈地去填补这样的真空地带。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就可能和中国建交，这个对美国在那里的驻军不利。布林肯的出访代表说，美国已经是关注南太平洋，外交资源的投入可能会更多，所以这个资金应该是会再延续下去。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徐州锁链女案成为中共建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舆情之一，政府公信力陷入危机。当地的风源和徐州市政府先后发布了四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调查报告，成功地将舆论怒火由锁链女牵涉的非法禁锢的丈夫转向政府当局， 引向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中共体制和不敢越类似一步的官僚。究竟所链里这宗案件重放政府公信力，是不是中共深陷了塔西陀陷阱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江苏省政府接本案件，要求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和责任人员依法严惩和严肃追责。网上的滔滔舆情已然震动了中共高层，当局被迫在某种程度上面改变以打压言论和隐瞒真相为主的维稳策略，动员官媒的介入及时止血，并且趁机收割民意。江苏省政府调查会不会成功地止血呢？习近平能否成功扮演青天大老爷形象呢？中共这次如何走出塔西陀陷阱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锁链女案的水太深，以至于官方无法和盘托出，中共面临的危机实际上比塔西陀陷阱还要差。
我觉得这件事儿比塔西陀陷阱还更糟糕。
嗯，
因为塔西陀陷阱的意思说，就是如果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那么不管你说什么，别人都不相信啊。可这一次的问题呢，你看徐州政府的四次通告，破绽百出。那不单是这些不相信政府的人不相信，就连那些相信政府的人。
胡平说他觉得这件事比塔西陀陷阱还差，因为塔西陀陷阱的意思是说，如果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这样无论你说什么其他人都不会相信。但是这次的问题就是，看下徐州政府的四次通告破绽百出，不单只是那些不相信政府的人不相信，就连那些相信政府的人，那些想相信政府的人都没办法相信，因为破绽太明显了。所以他比塔西陀陷阱还是要差。这里引出的问题就是，怎样徐州政府这次表现得这么差呢？偏方言亦都要偏得似样一点，这样就讲明了这件事的背后的水很深。因为徐州政府的发现，这件事的全部真相是不可以和盘托出的。如果单单是这件事还是好办的，问题是这类的事情太多。锁链女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类似的事件很多。董集村有这种事，其他的村也有这种的事。丰原有，江苏其他的县也都有，江苏有，全国很多的地方都有。要不是及时挡住这个话题，扯出来就无完无了，麻烦就大了。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去编一个方言，将他搪塞过去。他说这个话题就只打住了，这些就是他的意图，结果弄巧成拙，引火烧身。他们听说好像习近平闻讯大怒，彭丽媛表示要亲自处理这个问题，追查到底。这个话题给了人的感觉好像是高层的人原来并不知道，现在才就是知道，所以他才发怒。这些当然不是真的，因为拐卖妇女这件事在中国就是房间里面的大象，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存在。好像彭丽媛的老家山东本身就是一个拐卖妇女的重灾镇，你怎会不知道呢？目前中国政府和官媒面临的问题就是，你们明明知道在中国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大量拐卖妇女的事件，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漠然处之呢？为何不认真地去解决呢？这些是当局无法回避又无法回答的问题。徐州锁链女事件引爆的舆情震动了中共高层，甚至彭丽媛亲自介入要求彻查。有观点认为，江苏省政府高调调查徐州锁链女的事件是中共改变策略，由先前打压言论隐瞒真相为主的维稳，到了动员官媒介入希望及时止血，并且趁机收割民意。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分析认为，徐州丑闻重创了习近平人民领袖和彭丽媛联合国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特使的形象。杨建利说，中国政府遇到的信任危机，这些绝对不是第一次，也都绝对不是最后一次。这次不同的一点就是有几个重大的反差，一个是习近平以一个人民领袖的面目已经出现在中国很久了，关心民生、脱贫等等，基本上是为了他 職戰正是公職的一些講法。另外他的夫人彭麗媛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保護婦女兒童的形象大使，中國一直強調男女平等、婦女權利、兒童權利得到保障等等。這個事件的曝光實際上將習近平的形象、彭麗媛的形象完全搞冧了，完全是一種負面的形象。與其說他們夫妻俩是為了這件事震怒，不如說他們是為了自己形象的摧毀而震怒。當然後者的震怒亦都會改變政府的一些行為。他會說江蘇你要想辦法將這個形象扭轉過來，目前他們拭目以待的是什麼呢？是調查這個事件的本身，抑或是解決中國拐騙婦女的問題呢？這些是兩個概念。如果是調查這個事件的本身，還是相對簡單一點，這些畢竟涉及的是一個基層的官員，基層官員的烏沙帽很多，整幾個人亦都冇所謂，官場震動一下亦都冇咩了不起。剛才胡平先生講到話下面嘅人唔出力，講咗文化社會關係方面嘅一啲原因，佢覺得裏面仲有其他嘅原因。以上係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嘅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人口贩运是一项恐怖罪行，副总统贺锦丽最近在监督打击人口贩运的总统跨机构工作组年度会议上面表示，我们在这里集中关注世界各地估计为2500万的人，他们目前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其中三分之一不到18岁。人口贩运既发生在海外，亦都发生在美国。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要求严厉打击那些犯罪分子，并且追究他们的责任，强调美国和全球打击人口贩运努力的重要支柱是预防、保护、起诉，以及是政府与商业、非营利领导人以及那些经历过人口贩运人士之间的伙伴合作。人口贩运的全球年度产业额为1500亿美元。财政部长耶伦说，人口贩子通过空壳公司以及加密货币，或者甚至通过传统银行进行洗钱的事实，并非是他们罪行最坏的方面，但是它是经常是捉捕他们的最有效的方法。财政部过去六年当中努力通过资金流动确定人口贩运的模式。财政部与包括数百家银行在内的不同金融机构合作，搞清属于贩运人的账户，将他们锁在金融系统之外，并且揭露他们的罪行。财政部还与系司法部以及国赌安全部合作，帮助博彩业通过赌场发现人口贩运的受害人以及系洗钱活动。财政部已经开始揭露能够隐藏人口贩运非法收入的某些空壳公司的东主。财政部长耶伦并且强调，财政部还努力帮助被人口贩子剥夺身份证件的受害人，帮助他们使用金融系统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主持会议的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说，这个罪行具有全球的性质，需要全球联盟进行对抗。他同时强调，有必要找到更多的办法向从事或者帮助人口贩运的中国、古巴、北韩以及俄罗斯政府施加有效的压力。何锦丽副总统说，面对此类以及是他的恶劣和有利可图的邪恶，需要我们所有人处理人口贩运的问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